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定在活在神的话语中。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定在活在神的话语中。
因为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充满着资讯的时代。
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充满资讯的一个时代。
我们的思想跟观念很容易的受到媒体的影响。
我们思想和观念都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去年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
去年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
选举完之后，我们发现到我们受了许多电视广告的影响。
选举之后，我们发觉我们受了很多电视广告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读神的话。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的读神的话。
让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
让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
不但我们每天需要读，而且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消化在我们的里面。
不单止我们每天要读，而且我们应该要将神的话当为我们的食物消化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再活出来，
使我们能够将神的话再活出来。
我们计划在两年之内大家一同把圣经好好的读过一遍。
我们计划在两年之内大家一起好好地将圣经读过一遍。
我总是有这种冲动哈，想要问问看在我们当中把圣经从头到尾按次序读过一遍的人请举手。我现在不要你们举手，不过我说有这种冲动。
我总是有这个冲动，想问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圣经由头到尾最少还读过一遍。
有的人信主多年圣经还没有好好按次序读过一遍，真是很惭愧的事。
有些人信主多年还未曾将圣经好好地按住次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那其实是很
其实这个关键不过是每天读。
其实这个关键只不过是每天都要读。
因为你养成一种习惯就容易多了。
对，当你养成一种习惯就会容易多。
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
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呢？
至少有六个原因。
至少有六个原因。
第一就是神的话带着能力。
第一是神的话带着能力。
第二就是神的话表明神的心意。
第二是神的话表明了神的心意。
第三，神的话他定出规范来。
第三，神的话定出一个规范。
第四，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未来。
第四，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到启示未来。
第五，神的话是决定审判。
定神的话决定审判。
最后，神的话也带来祝福。
第六，神的话也都带来祝福。
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怎么样带出能力。
我们看一下神的话怎样带出能力呢？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他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咁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原来上帝造这个世界是借着他的话。
上帝造这个世界是藉着他的话。
因为话是把思想表明出来。
因为话语是将思想表明出来。
话一出口就造成影响。
话一出口就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说一言兴邦。
所以我们说一言兴邦。
可见呢这个话真的是有力量。
可见话语真是有力量。
圣经一开始就说神用他的话来创造万有。
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神用他的话创造万有。
往往我们读圣经一打开创世纪一读就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往往我们打开圣经一读创世纪就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怎么可能这样大的一个宇宙在六天之内就被造成呢？
怎么可能说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在六日之内就被造成呢？
神为什么在第三天造植物，第四天才造太阳跟月亮呢？
神为什么会在第三天做植物，第四日才做太阳月亮呢？
有白天有晚上是指的24小时还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里说有白昼有黑夜，是指24小时，又或是很长的时间呢？
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
但我们需要明白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
圣经的写成是3400年前摩西所得到的启示，
圣经在这里的写成是3400年前摩西所得到的启示。
那时候圣经不但是为今天的人，也是为了那时候的人所写的。
圣经当时不单是为今日的人所写，也都是当时的人所写。
所以神的启示仍然是透过有限的人表示出来。
所以神的启示仍然是透过有限的人表现出来。
所以神的启示绝对不会和科学产生冲突。
因此神的启示绝对不会同科学产生冲突，
因为科学是人对于神所造的世界渐渐认识累积的知识。
因为科学是对于神所造的世界我们渐渐累积所有的知识。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所做的描述不过是神在预备人所居住的环境。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是神在预备人要居住的环境。
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在讲宇宙的创造，
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在讲宇宙的创造，
那个不是神要我们所关心的事。
那个本来不是神要我们去关心的事。
神要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人预备一个合适居住的环境。
神让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可以合适居住的环境。
整个宇宙的创造都包含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了。
整个宇宙的创造都已经包含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句
话。那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天就是指着地球以外的天，
天是指着地球以外的天，
地乃是指着这个地球，
地就是指这个地球。
所以在第二节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是指着这个地球神要开始做工了。
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指着上帝要开始在地球做工。
所以第一天神使这个地球自转就有了光，
所以第一日上神就使这个地球自转就有了光，
光与暗分开了，有白天有晚上，
光和暗分开就有白昼有黑夜。
第二天神使这个地球上氧气形成了大气层的主要部分，
第二日上帝想在这个地球在它的大气层里面形成氧气主要的部分。
第三天神使海洋跟陆地分开，在陆地上就有了植物。
第三日神想海洋和陆地分开，在陆地上就有了植物。
第四天神确定地球绕月球绕太阳跟月球绕地球的轨道。
第四日神决定地球绕太阳和月球绕地球的轨道。
那个重点是在节令定节令，那个日期。
重点是在于定节令定日期。
虽然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呢说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字原来跟第一章第一节的神创造的造是不同的。
在第十六节那里说 神造了两个大光，这个造字和第一章第一节那个造天地的造字是不同。
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这个造，希伯来文字 bara 这个字呢在第一章里面只用过了三处地方。
第一节所讲的那个创造在第一章里面用过三次，
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一个是第一章第21节，还有呢就是第一章27节三次，
就是第一节第21节和27节三次。
所以这个 bara 这个创造呢是神特别的造法，
所以这个创造这个字是神特别的造法。
那么至于说这个天上有光两个大光，那个造呢是英文翻成 made，是制作出来。
至于说在天上做两个大光是制造出来的那个造，
所以并不是说神在第三天第四天他才造了太阳跟月亮，
不是说上帝在第三日第四日他才做太阳做月亮，
乃是说在第四天里面使那一个太阳跟月亮产生他们定节令的作用，
乃是说在第四日在让这个太阳月亮它产生它定节令的作用。
第五天神在海中造了动物，
第五日上帝在海中造动物，
还有鸟类，
还有鸟类。
第六天神造了陆上的动物，
第六日神造了 地陆上的动物，
最后造了人，
最后做了人。
第七天就是安息，
第七日是安息。
等到万物都预备好了，神最后才造人。
等到万物都预备好了，最后神造人。
所以创世纪讲到世界的创造，是神为人预备这个美好居住的环境。
所以创世纪讲到上帝的创造，话是上帝为人预备一个美好居住的环境。
神在一日当中的创造，在人看来是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神用一日的创造，可能在人看来是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这个不过是说明了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而已。
这个只不过说明了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
神所有他的能力都隐藏在神的话中。
我们看见神所有的能力都隐藏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有很多次的经验和别人分享福音。
我有很多次的经验和别人分享福音。
往往我讲得很精彩，别人都无动于衷。
往往讲得很精彩，但是别人好像是无动于衷。
最后我很诚恳地邀请他一起来读圣经神的话。
最后我很诚恳地邀请他一同来到读圣经神的话。
我就可以意识到他态度上的转变。
我就可以意识到他态度上的转变。
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真的有能力在里面。
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真的有能力在当中。
第二，我们读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表明了他自己的心意。
第二，我们要读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表明了他自己的心意。
有一个三岁多的小男孩在教堂里坐在地上哭。
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在教堂坐在地上面哭。
好心的人就过来问他说，为什么要哭呢？起来吧，起来吧，他都不肯，还继续的哭。
好心的人过来问他为什么哭啊，起来啦，起来啦，但他继续哭就不听。
大家都没有办法，最后他妈妈来了。
大家都没有办法，最后他妈妈来了。
他才站起来。
然后他才站起来。
原来他尿湿裤子了，坐在地上不好意思起来。
原来他尿湿了条裤，坐在地上不好意思起来。
一个人你不说话，别人就不晓得你在想什么。
一个人如果你不讲说话，别人不知道你想什么。
神是一位启示自己的神。
神是一位启示他自己的神。
所以他要把自己借着他的话表明出来让人知道。
所以他要藉着他自己的话将他自己表明出来让别人可以认识。
今天他仍然借着过去他所说过的话来向我们表明他是怎样的神。
今天他仍然藉着他过去讲过的话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因此我们要明白认识神，我们只有从读神的话开始。
因此我们要明白认识神，就必须从读神的话开始。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说，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
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必定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神说出他自己的心意来。
在这里二十六、二十七节，神讲出他自己的心意来。
神造了万物一切，他的心意并没有满足。
神造了万物一切，但是他心意并没有满足。
因为这些万物都不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因为这些万物都不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神要造人，按照他的形象，目的是能够跟人交流沟通。
神要做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目的是要跟人交流沟通。
所以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表的相像，而是指本质上的类同。
所以这个形象不是指外表上面相似，而是讲本质上面的类同。
我们也许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表达。
我们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表达。
Relationship 关系， Representative 代表，跟 Responsibility 责任。
可以用这三个字来到讲明关系、责任和代表。
人与神建立的需要一个建立一个关系。
人神做人，他是希望人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动物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这种关系。
动物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这样的关
系。你们家有猫，你们猫会不会在一起唱诗歌敬拜神？
你家有猫，猫会不会跟你一起唱诗歌赞美神呢？
没人看到哪一天起来说，哇，你的狗在那里啊，低头祷告。
有没有说有有狗起身你低头祷告？
不会，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这种能力。
他们不会，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人跟神相通，因为人在本质上跟神相似，能够建立关系。
人跟神相通，因为在本质上跟神相似，可以建立关系。
同时人在这个地球上代表神，
而且人在这个地球上代表神。
所以 你我今天应当有一个荣耀的身份，能够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管理这个万物。
所以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荣耀的身份，可以代表神来管理万物。
但是我们人滥用神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但是可惜人滥用神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我们也必须负起这些错误的责任。
因此我们都需要负起这些错误的责任。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仁义和圣洁放在人的里面。
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将他的仁义和圣洁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人就变成不仁不义，我们就变成污秽肮脏。
当人失去了这些的时候，就变成不仁不义，污秽肮脏。
那么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就重新得回神的心意。
今天我们读神的话，就会重新得回神自己的心意。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会在圣经之外去寻找人的帮助。
有时候我们生活遇到一些难处，我们会在圣经之外寻找帮助。
往往这一些的帮助到最后不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
但是往往这些帮助到最后都没办法是切实的帮助我们。
回到圣经里面，你却得到真正的答案。
但是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你才得着真正的答案。
有许多的姐妹们不太相信神的话，
有很多姊妹不太相信神的话。
神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
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在结婚以前你还有这种机会做选择，
在结婚之前你有机会做这样的选择。
在结婚之后呢，你只有去尽靠神的恩典了。
但是结婚之后你只有靠神的恩典。
所以有一些姐妹们，她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就一再劝导她们要找主内的弟兄。
所以有些姊妹当她选择配偶的时候，一再劝她要找主里面的弟兄。
因为不相信神的话，结果就选了一位不信主的一个 男孩子，结果婚姻遇到很多的难处。
但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选择了一位不认识主的男孩子，结果婚姻有很多的难处。
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心意。
当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听他自己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
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到生活。
第三，神的话也定出一定的规范来。
第三，神的话也都定出一定的规范。
这个世界最大的混乱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混乱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男孩子女孩子随便穿衣服，男的穿女的女的穿 都分不出来。
在衣着上面今天男女很混乱，分不出来。
以前你看到长头发的，你还可以看他有没有戴耳环决定他是男的女的，现在没有办法了。
以前你看见长头发的，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戴耳环决定他是男是女，现在连这个都没办法。
只要两个人住在一起，他们就可以享受夫妻的生活，然后他们也要收养孩子。
只要两个人住在一起，他就可以享受夫妻的生活，又要收养孩子。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标准。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绝对的标准。
圣经给我们的规范是非常清楚，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规范是很清楚的。
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结合才叫做婚姻。
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结合才叫做婚姻。
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人规范。
在这里神给人有规范。
有的人问说，为什么神要在园子当中放一棵分别善恶树给人这么多的麻烦呢？
有人会问，为什么神在园子里面放一棵这个分别善恶的树给人有这么多的麻烦呢？
好像神故意要试探我们，让我们犯罪一样。
好像神故意要试探我们，让我们犯罪。
如果神不给一个标准，就没有是非可言。
如果神俾我哋一个标准，就冇是非可言。
神不放那一棵树，神讲一个石头人不可以翻，他人也要去翻的。
如果神放嗰棵树，神话一个石头你唔可以翻，人亦都会去翻。
因为神所定的标准，人总是要挑战。
因为神所定的标准，人总系要去挑战。
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相对的道德观。
今日呢个世界充满咗相对嘅道德观。
是因为人拒绝神的结果。
系因为人拒绝神嘅结果。
最后就变成多数人的决定做标准。
最后呢就变成多数人嘅决定作为标准。
所以 ACLU 他们就想把神从美国这个社会中除掉。
ACLU 呢个机构甚至希望将神从美国呢个社会除掉。
他们从司法界、从教育界、从这个新闻界着手。
他们从司法界、教育界同埋媒体界、新闻界着手。
经过五十年的经营，这一些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经过五十年的经营，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
不是因为那个果子特别有毒使他们犯了罪，
不是因为那个果是有毒使他们犯了罪，
乃是因为他们自己要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乃是因为他们自己要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所以撒旦对他们的引诱是三章第五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在三章第五节说，你们吃的，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人不喜欢听神的话，却喜欢听魔鬼那种似是而非的话。
人喜欢听上帝的话，却喜欢听魔鬼那种似是而非的话。
其实人怎么可能如神一样？
但是其实人怎可能好像神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像神一样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
魔鬼的意思说，你好可以好像神一样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那意思就是神的标准不算数，你的标准才算数。
意思就是神的标准不算数，你的标准才算数。
今天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
今天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样会知道神的心意呢？
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哪里找到标准？
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去哪里找到标准呢？
在印度、在印尼、在斯里兰卡，12万、13万人一下之间就全部过去。
在印度、在印尼、在石兰和十几万人转眼之间一下就过去。
许多人在问说，神在哪里？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恶发生？
好多人在这里问，神在哪里啊？为什么他容许这么大的灾难发生？
其实这是人在运用自己的善与恶的标准。
其实这个是人在这里运用自己善与恶的标准。
人用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决定神的作为。
人用自己善恶的标准去决定神的作为。
但如果你我读神的话，我们就明白这个地是受到了咒诅。
但是如果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地是已经受到咒诅。
受咒诅不是神要咒诅，是人犯罪的一个自然结果。
受咒诅不是因为神要咒诅，而是人犯罪的一个自然结果。
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有所谓的天灾，自然的灾害。
所以世界上会有天灾，有自然灾害。
倒是神的恩典告诉我们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
都是神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白白得来都要白白舍去。
这就是一个我们去帮助人的一个好时机。
这个神给我们有一个时机，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
你看到没有，如果你用人的标准你去衡量神，说神没有做对事情。
如果我们用人的标准去衡量神，说神没有做对。
但我们用神的标准来看，这倒是人的错误之后，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爱心的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的标准呢，我们就明白说，在这个人的错误所造成的灾害之后，神给我们有机会可以表达爱心。
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够改正过来。
今天我们读神的说话，我们的思想观念才可以纠正过来。
第四，神的话启示未来。
第四，神的话启示未来。
人犯罪就失去了神的形象。
人犯罪之后失去了神的形象。
但神是有恩典的神，他要帮助我们恢复得重新得回神的形象。
但是神是有恩典的神，他要帮助我们重新可以拾回神的形象。
因此在夏娃失败的同时，神就宣告了救恩。
所以在夏娃失败的同时，神亦都宣告了救恩。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神对撒旦讲的话。
在十三章十五节，有神对撒旦讲的话。
这个女人的后裔，当然很显然是指着耶稣基督。
这个女人的后裔很明显的是指着将来的耶稣基督。
因为旧约总是讲到男人的后裔，
因为旧约总是讲到男人的后裔。
只有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而生，
只有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
所以当夏娃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神就预备了救恩。
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已经预备了救恩。
神并且预言说主耶稣基督要来，是女人的后裔，他要打败魔鬼，打伤他的头。
神亦都预言话，耶稣基督会来，他是女人的后裔，他要打败魔鬼，打伤他的头。
这是神预言将来，是给予将来的一个宣告。
这个是神的预言，对将来的一个宣告。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就知道将来的事。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就知道将来的事。
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今天我们以为唐山大地震25万人死去。
今天我们以为唐山大地震25万人丧生。
那么马六甲地震又是13万人死去。
马六甲地震又是十几万人丧生。
这些都是很大的灾难。
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灾难。
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有更大的灾难。
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有更大的灾难。
天上的星辰要堕落在地上，地上的海跟山都要移动。
天上的星辰会跌落到地上，地上的海和山都要移动。
到那时候连播报新闻的电视台都没有了，你怎么去知道呢？
到时连播放新闻的电视台都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些将来的事，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今天该怎么样活着。
神告诉我们听一些将来的事，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听今天我们应该要怎样活。
如果你知道明天 Cincinnati 要发生一个九级的大地震，你今天会做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明日新城会发生一个九级的大地震，你今天会做什么？
你会不会急着去买家具去换新车？
你会不会急着去买家具去换新车？
或者你说我要怎么样子去换一个工作？
或者你说我要去怎样去换一个工作？
神的话把未来告诉我们，是叫我们知道今天要怎么样活着。
神的话将未来话给我们听，是叫我们好知道今日要怎样活。
第五，神的话决定了审判。
第五，神的话决定了审判。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六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里讲到神后悔。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第六节讲到神后悔。
神怎么会后悔？他活在将来，他知道未来，他怎么会后悔呢？
你说神为什么会后悔呢？他不是知道将来呢？
我们知道一个古老的语言常常一个字必须代表多重的意思。
我们需要明白古老的语言往往一个词它就代表多重的意思。
所以这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一个后悔也代表着心中的忧伤。
所以希伯来文这个后悔也都代表着心中的忧伤。
神不是像我们后悔做错事的后悔，神的后悔是指他心里面很忧伤。
神的后悔不是好像我们因为做错了事后悔，而是代表他心中的忧伤。
所以他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
所以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
洪水是神对人罪恶的一个审判。
洪水是神对人罪恶的一个审判。
其实人犯罪已经有了审判，那个审判就是死亡。
其实人犯罪，从犯罪开始就已经有到一个审判，就是死亡。
只不过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晓得死亡什么时候临到自己的身上。
只不过是时间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死亡几时临到我们的身上。
照人的看法，长寿是一种福气。
照人的看法，长寿是一种福气。
但是你知道人活得越长，犯的罪怎么样就越多。
但是你知道吗，人活得越长，犯的罪都会越多。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活得命长是一件好事。
所以不要以为说活得命长就一定是一件好事。
神的话决定人的生死。
神的话决定人的生死。
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
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审判是几时要来到。
其实审判是两方面的。
其实审判是两方面的。
有罪定罪，有功赏功。
有罪定罪，有功赏功。
洪水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人被淹死。
在洪水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被淹浸死。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挪亚一家的得救。
但是同时我们都看见挪亚一家的得救。
你们都知道在美国中西部常常有这种火灾，就是在森林里面火就烧起来。
我们都听到在美国常常有火灾，就是森林的起火。
大风吹的时候，这个火蔓延的比动物跑得还快。
当大风吹的时候，火的蔓延比动物跑更快。
这些动物到哪里去求生呢？
咁呢啲动物如果遇到呢啲火，去边度求生？
你们晓得这些森林的救火员，他们进到救火去救火的时候，他们带的是什么？
你知道森林嘅救火员，当佢哋进入森林救火嘅时候，佢带住乜嘢？
带的什么？啊，小灭火器，是不是？
带住
是火器，是什么？啊，武器枪啊，不是什么？他们带的不是灭火器，他们带的都是点火器。你没注意到？
他们带的不是灭火器，他们带的都是点火器。
每个人手上拉的是一个点火器，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们到那个还没有烧到的地方，先把森林点火起来。
去到嗰度仲未烧到嘅地方，先将森林点起火。
等到那一片地方已经烧干净了，火在野火烧来就在那里停止了。
等到那一片地方烧干净了，然后这个大火再推来的时候，那块地方已经烧干净。
你看火能够害命，同时火也能够救命。
你看见火能够害命，同时火也可以救命。
水也是这样子。
水都是这样。
水能够覆舟也能够载舟。
水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
所以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
所以当挪亚他在做方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
那是一个审判的宣告。
这个其实是一个审判的宣告。
但是人不肯相信。
但是当时的人不肯相信。
进到方舟的人就得救。
入到方舟的人就得救了。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就好像是这个方舟。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好像是这个方舟。
进到他里面的就得到保护。
进到它里面的就得着保护。
那些动物他们跑到了这个已经被火烧过的地方就得到保护。
这些动物跑到那个好像已经被火烧过的地方，它就得到保护。
问题是你肯不肯接受神的话。
问题是你肯不肯接受神的话呢？
有一个女老板，她因为某一些和政府的交易产生一些问题，就被告打官司。
有一个老板妇人，他因为同一啲喺一啲交易上边，同政府有一啲嘅冲突，打官司。
那么朋友介绍他一名很有名的律师，专门跟政府打交道的。
有朋友介绍他一位好有名嘅律师，专门系同政府打交道。
但是这个律师来找他，他发现这个律师太贵了，他就说：“哎呀，我不用你了。”
但是当律师来找他的时候，他发觉这个律师的费用太高，他说我没办法用你了。
所以这个律师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就走了。
那这个律师留下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没想到过段一段时间，这个官司越打越大。
但是没想到这个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官司越打越大。
他自己律师没有办法 handle 了，所以他再回去找那个有名的律师。
他自己的律师没办法处理了，他又 回转头再去找这位有名的律师。
但是没想到那个事务所的人告诉他，对不起啊，这位律师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里工作了。
但是事务所有人告诉他，对不起，这位律师已经不在我们这里工作。
他再去找他，原来他已经做了法院里面的推事检察官。
原来他已经成了法院里面的检察官。
他找到的时候，他就给他留了一张条子，给他说，对不起啊，现在我不能够审理你的案子，因为我正在办你的案子。
他找到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了，我没办法帮助你，因为我现在正在办你的案子。
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要帮助我们，救我们。
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是要帮助我们，救我们，
要减去我们的过犯，
要减去我们的过犯。
如果我们拒绝他，第二次他再来就是要审判我们的过犯。
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他，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我们的过犯。
我们读神的话就明白这些的道理，
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才可以明白这些的道理。
第六，神的话是要带来祝福。
第六，神的话也是要带来祝福。
所以当洪水退去以后，挪亚一家出来就筑坛来敬拜神。
所以当洪水退去之后，挪亚一家他从方舟出来就筑坛敬拜神。
第九章第十四节那里说，神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这里讲神要纪念他与人所立的永约，永远的约定。
在九章十四至十六节就讲到神要纪念他与人藉着彩虹所建立的一个永远的约定。
为什么彩虹在这里出现了呢？
为什么彩虹在这里出现呢？
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说，原来田间没有雨的。
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当时田间是没有雨水的，
只靠着地里面的水汽蒸发，然后有雾降在地上，
只靠地面的水气蒸发，然后有雾降在地上。
所以那个水的循环还不完全。
所以当时水的循环还不完全。
因此有一种可能性，讲到这个地球原本有一个非常厚的大气圈。
一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地球本来有一个相当厚的大气圈。
所以在挪亚的时代，这一个大气圈因为冷却就降雨在地上。
在挪亚的时候，这个大气圈因为冷却就降雨在地上。
因此呢，太阳光在这个水珠的全反射当中产生了彩虹。
然后阳光在这个水珠的反射当中就产生了彩虹。
水能够覆舟也能够载舟，我刚才讲的。
刚刚我们讲过，水能够覆舟也都能够覆舟。
所以神用这个彩虹来说明他从此以后不再用水来审判人。
神亦都用彩虹是讲明话，从此之后他不再用水来到审判世人。
第九章第一节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要赐福给人。
第九章第一节讲到神要赐福给挪亚，神要赐福给人。
你看神他的本意是要把福气给我们。
其实神的本意是要将他的福分赐给人。
我们过年逢年过节都喜欢送人家礼物。
我们当逢年过节往往喜欢送别人礼物。
往往你送的东西他说好好好，回头他过两天就去换掉了。就
你送给他的东西他说好，但是说不定他过两天他就去换了。
其实最好的礼物就是神的话。
其实最好的礼物是神的话。
有一个太太，她跟朋友抱怨，她说，哎呀，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家三个男孩子长大都去当海员了，船员了。
有个太太她跟别人抱怨，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家三个男孩子长大都去当海员。
她的朋友到她家一看，她家里客厅上挂了一幅画。
她朋友去她家看，在客厅上面挂着一幅画。
这幅画画的是一个汹涌波涛当中，有一条船，船头有一个男子在那里，很勇敢的站在那里。
这个画就是一件有一个船在汹涌波浪当中，然后船上面站着一个男子。
哎，你家墙壁上挂的是什么？
请问你家墙壁上挂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把神的话写下来挂在孩子的房间里面。
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将神的说话写下来，然后挂在孩子的房间。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环境在影响我们。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环境在影响我们。
如果你把神的话常常放在你的眼睛前面，你就会看到神的话。
如果你将神的话常常放在你的眼前，你就会看到神的话。
因为你注意神的话，所以神要祝福你。
因为你注意神的话，神要祝福你。
你使你的儿女注重神的话，神就要祝福你的儿女。
你让你的儿女注重神的话，神也都要祝福你。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凡念这书上预言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话：“凡听见这个书上面的预言，又遵行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在需要的时候，这话就出来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在有需要的时候，这个话就会出来。
往往一句安慰的话，使我们在痛苦当中能够平安的度过。
往往一句安慰的话，叫我们在痛苦当中可以安然度过。
神的话有很大的祝福力量，在不同的情况中合适我们的需要。
神的话有很大的祝福的力量，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成为我们合适的需要。
我们要读神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
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
神的话写明了他的心意。
神的话显明了他的心意。
神的话定出来是非的标准。
神的话定出了是非的标准。
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
神的话也都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
神的话决定审判，叫我们能够逃避这些事。
神的话决定审判，叫我们可以逃避那些事。
神的话也带来祝福。
神的话也都带来祝福。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认真来读神的话。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开始认真的来读神的话。
每天你不过读45节经文，两年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完。
每日平均你只不过是读45节的经文，两年你就将圣经全部读过一次。
如果你中间落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不要管落的，你就继续读下去。
如果你中间漏了一些，你就不要理它，继续要读下去，不要停止。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发给你下个礼拜要读的经文。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发给大家下一周我们要读的经文。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礼拜要读的经文？有没有？
在你们的甲页里面是不是有这一章呢？
这个礼拜呢，我们应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3章18节。
这个礼拜我们应该从创世纪开始读完到13章。
如果你们在周间或者是周末有这个查经小组，也欢迎你们用这一个读经的这个内容做讨论的题目。
如果你们在周间有查经，也都欢迎你们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你讨论的一个中心点题目。
方冠杰传道给我们很多预备的资料，你可以做参考。
方弟兄方冠杰传道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参考的资料，你可以来到准备。
我们有一些可以讨论的题目提供给大家。
我们都有一些可以讨论的题目。
所以你们各个小组，如果你们目前还在查一些经文，等到查完就请你们跟上来用这个进度。
你如果小组目前在查考别的经文，等你完结了的时候，希望你就跟上来照着这个进度。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何等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爱慕你的话，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
何等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爱慕你的话，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
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帮助我们主啊，不要在黑暗中摸索，能够来就近光。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黑暗中摸索，能够来到走近光。
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花一段时间来读你的话，来思想。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用一段时间来到读你的说话，来到反复思想。
希望这不但是我们教会整个的目标，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主的心愿。
但愿这个不是只是教会的目标，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主你 向主的心愿。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
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